民国梦与民国，第一部，帝国末日，军权的衰落。第三章，非职业军事家。前面说过，军事家有两个特点，要么构建一个理论系统，成一家之言，要么创建一支军队，成一家之势。根据这个特点，满清一朝只有努尔哈赤和曾国藩两个人堪称军事家，但两人完全不同。努尔哈赤是战士，曾国藩是儒生。努尔哈赤是战将，曾国藩是官僚。努尔哈赤是大老粗，曾国藩学富五车。努尔哈赤野心勃勃，曾国藩战战兢兢。如果把1840年之后的历史改编成历史剧，那么主演必然是湖南人。共产党这边，开国领袖毛泽东是湖南人，政治家刘少奇是湖南人，统帅彭德怀、贺龙、粟裕等人也是湖南人。国民党那边，早期军事领袖黄兴是湖南人，政治活动家宋教仁也是湖南人，蔡锷还是湖南人。往前推，维新运动的主角之一，热血豪情的谭嗣同，湖南人。这个传统起始于曾国藩。曾国藩生于1811年，集传统学问于一身，且均有所成，头顶文学家和理论家的光环。性格，第一，谨慎，尽量不干没有把握的事。第二，果敢，想好了就干，一往无前。第三，冷酷残忍，干事过程中铁血无情，不在乎生灵涂炭。政治信仰，军权梦。成长经历，早年学习儒家，并且靠那个充当了敲门砖，成功通过独木桥科举考试，得以跻身帝国高层精英行列。中年学习法家，并且贯穿于练兵史中，遭遇皇帝咸丰猜忌和敲打时，又在道家思想中寻找灵感和精神慰藉，终于修成正果，供很多人崇拜，比方说蒋介石，有很多人欣赏，比如早年的毛泽东。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确切的说，是一个很特别的人，单独拿出来不好说，和主要对手洪秀全比起来就相当明显。他们是两个极端，曾国藩比洪秀全大三岁，算是同一代人，都是牛人，但思考和行为完全是两个极端。洪秀全是极端的叛逆，他不仅像陈胜、吴广等人一样背叛中央帝国，而且更为极端的是背叛了整个儒家文化，冒充上帝的儿子，试图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，是华夏文明史上最大的叛逆者。曾国藩恰好相反，是传统东方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最优秀的品种，科举流水线上生产出的精英人物，梦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曾国藩21岁那年在湖南考上秀才，23岁中举，27岁考上进士，可谓一帆风顺。那一年，洪秀全第三次落选，生病，梦见上帝。曾国藩当时还不知道，广东有个叫洪秀全的人，已经是拜上帝教的教主。他更不知道，未来自己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，主要原因就是洪教主太能折腾。曾国藩很有才华，书法和文章写的都不错，甚至还是一个文坛派别湘湘派的创始人。他官当得很大，他的实业干得很好，他的社会地位很高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如果不是创建湘军，现在不会有那么多人在意他。毕竟他的文章没有好到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那种水平，毕竟达官贵人每个时代都有。慈禧太后就是看中了曾国藩的湘军，湘军改变了历史的走向。湘军，时间倒回到1853年，太平天国沿江而下，势如破竹，定都天津。洪秀全拜祭明孝陵，试图仿效朱元璋改朝换代，终于失败。当年朱元璋去推翻元朝，天下群起响应，智谋之士如刘基、李善长等人跟随左右，能征惯战之将如许光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甘心拜服。洪秀全起兵对付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满清，除了广西拜上帝教那帮骨干之外，其他汉族精英人物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均以儒生之身走上战场，狙杀洪秀全。 和解，答案有三：家恨、国仇、意识形态冲突。先看家恨，曾国藩和洪秀全虽是同一代人，原本并不相识。洪秀全闹革命，原本和曾国藩也没啥关系，毕竟太平军一开始在湖南并没有闹出名堂。但是洪秀全离开湖南之后，在南京站稳脚跟，转过头西征，兵锋再一次抵达湖南。曾家算是大户，是洪秀全的革命对象，也就是说，太平军西征威胁到曾家的安全。为了家族，为了父老乡亲，必须挺身而出。至于国仇，曾国藩37岁就是正二品大员，据说是整个湖南省第二位达到那种成绩的人，前程似锦。被洪秀全那么一闹，生灵涂炭，前途灰暗。为了心爱的大清王朝，为了尊敬的皇帝大人，为了那个传统而伟大的军权梦想，身为有志之士，必须挺身而出。如果还有什么比国仇家恨更深，那就是意识形态了。家也好，国也罢，几千年了，都是以东方文化为根基，东方文化的核心则是儒家文化。长时间以来，大家都是在孔子的牌位下混饭吃。洪秀全倒好，竟然要给那个虚无缥缈的上帝去当儿子。个人行为也就罢了，还说大家是妖怪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要知道，中华帝国就是建立在那块牌子上的。洪秀全砸了那个牌子，相当于和所有儒家精英为敌。所以，两个素昧平生之人，未曾见面之际，就有如此多的仇恨。尽管洪秀全如此可恶，但是曾国藩热爱的大清帝国却拿他没啥办法。曾国藩很心急，所谓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当咸丰皇帝要各地豪杰办团练对付太平军时，曾国藩响应皇帝号召，甩袖子干。1853年，39岁的洪秀全搬入天王府享乐。42岁的曾国藩要创建一支军队去对抗如日中天的洪秀全，其难度不下于书生造反。军队基本要素有三：人、钱、训练。曾国藩需要从头开始，都是难题，但都不是太难。人可以招乱世吗？招兵容易，给口饭吃就行。钱吗？需要很多，朝廷官府可以给一部分，富豪们也会拿出来一部分。暂时缓一缓。至于训练，按照实际情况干呗。有兵法吗？有操练宝典吗？真正的难题在于组织。当时清帝国的正规军主要是满八旗兵和绿旗。八旗将帅入关，当了200年的大爷之后，红缨枪换成了大烟枪。至于绿旗，不好意思，本来就是多尔衮改编的残兵败将，又是下等兵。如果真的很能打，当初大明就不会亡了，所以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组织方式，让军队形成战斗力。怎么办呢？曾国藩苦思冥想了很久，又经过一系列实践，终于找到一种暂时可行的办法。什么办法呢？看看当初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军，就是军政合一，一军一民，所以战力非凡。再看冯云山组建的太平军，一教一军，所以战力非凡。努尔哈赤和冯云山均因地制宜，因人制宜。曾国藩也是如此，他没有自己的地盘，也没有自己的教会，他信仰的是儒家思想，儒家的核心是家庭。所以招募新的兵勇时，曾国藩主张以亲缘、地缘作为军队的凝聚力。曾国藩告诉大家，打起仗来，除了要求士兵冲锋陷阵、英勇无畏以外，还要求他们有同生死共命运的精神。为什么绿营兵会出现胜则相济、败则不救的反常现象？只是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团结协作的精神，没有一家人的亲情纽带。我们湘军是一个大家庭，每一位士兵不是我们的兄弟，就是我们的儿子。对于自己的亲人如何相爱相救，就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士兵。所谓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利用亲情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。曾国藩真正的创新在于军官系统。日后蒋介石的军官摇篮是黄埔军校，袁世凯的军官摇篮是天津小站。 作为他们的前辈偶像，曾国藩的核心是岳麓书院书生指挥部。不要以为那里都是书生，那里有赵文烈，那里有胡林翼，那里有罗泽南，那里有沈葆桢，那里有李鸿章和左宗棠后来才去的。湘军组织结构如下，基层指挥官叫师长，相当于现在的班长。他在士兵面前要有绝对威信，在少官面前要绝对服从命令。少官可以管五个师长，少官的顶头上司是营官，营官上面是统领，统领上面是大帅，大帅上面是书生指挥部，核心为曾国藩。这样从曾国藩到士兵，有大帅、统领、营官、少官、师长各级领导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，简单、便捷、有效，管理起来很方便。而且曾国藩明确规定，下级服从上级，不能越级行使职权，以军之权全副统领，大帅不能直接遥控营哨，一营之权皆属营官，别人无权干涉，大家各司其责，赏罚分明。所谓湘军，也就是曾家军。湘军特色就是曾国藩的性格，文字当先，稳扎稳打，从不冒进，所到之处落地生根。湘军的特点有两个，善于防守，善于围城和屠城。无湘不成军，就是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开始的。曾国藩，当之无愧的军事家。湘军的出现意味着吴三桂之后，汉人重新掌控自己的军队，同时意味着新军阀的诞生，康熙之后军阀再生。湘军给日后的军阀们提供了一个模型，日后各路军阀均按照这个模式建立自家军队，花样百出，种类繁多的军阀最终毁掉了曾国藩一心守卫的大清帝国。正所谓我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我而死。彻底打破湘军这种模式的是另外一个湖南人，就是毛泽东，设立政委制度，告别人治。一支强大的私人武装部队必然给帝国统治者带来深深的忧虑。当时清朝王室之中，很多人认识到曾国藩带来的风险，所以曾国藩保家为大清为孔子之旅，注定要遭受种种折磨磨难。专家们研究曾国藩的成功之道，通常会忘记核心部分。他成功的秘密在于，他面对种种磨难又克服了种种磨难。曾国藩的成功之路类似于唐僧取经。第一层磨难，同行倾轧。湘军建军之初，曾国藩惹恼了满族将领青斗，此军在战场上当孬种，内斗却很有种，以优势人马把曾国藩的营地砸了个稀巴烂，并带人追打曾国藩。惊慌之下的曾国藩逃到巡抚骆秉章家寻求庇佑，骆秉章也不秉公处理，糊弄一下了事。曾国藩好歹也是朝廷二品大员，心得不过是个大老粗，之所以如此嚣张，还不是依仗满人手中的那点特权。曾国藩付出那么多汗水保你们大清的江山，被如此欺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换别人要么打官司到底，让清德赔礼道歉，要么召集自己的兄弟们把清德揍一顿。但是曾国藩没有那么干，他默默地带人离开长沙，避开骆秉章和清德，继续干自己的事业。他是孬种吗？当然不是。伟大的荆轲在闹市上碰到流氓挑衅，也是选择默默走开。荆轲是孬种吗？当然不是。韩信从市井之徒的胯下钻过。韩信是孬种吗？当然也不是。他们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，不愿意为琐事浪费时间。曾国藩要去保皇帝，保大清朝，保孔儒之道。第二层磨难来自对手的考验。儒生上战场是什么样子呢？参照两个事例，安徽巡抚江中元是曾国藩的学生兼好友，兵败泸州今合肥，含恨投水而死。湖广总督吴文荣是曾国藩的老师，以战败含恨投水而死。那么刚上战场的曾国藩又当如何呢？一样是兵败。湘军和太平军激战于湘江之滨的靖港，两军相接，湘军败逃。曾国藩让人把军旗插在江边，自己则拔出宝剑 嘶声大喝：“过期者斩！”并且亲自砍死了几个逃兵。逃兵太多，砍不完，惨败超出了曾国藩的承受能力。眼见多日辛苦毁于一旦，上对不起皇帝，下无颜见江东父老，灵魂上对不起孔夫子。活着遭人耻笑，不如死了算了。什么理想壮志，什么国仇家恨，什么意识形态，一了百了，还能追认个烈士啥的。想完，跳入湘江寻死。但是很遗憾，被救上来了，没死成。这是曾国藩人生中第一次兵败后试图自杀，然后他很快就庆幸自己没死成。猛将塔奇布很争气，在湘潭打了大胜仗。曾国藩又看到了胜利的可能性，又有了战斗下去的力量。然而他的磨难并没有结束，经过几年的战争积累，湘军逐渐成了气候，湘军水师也从湘江移师到长江。曾国藩迎来他一生中最强悍的对手，太平军六大天王之一王石达开。强强对话。太平天国六天王都有缺陷，洪秀全生活荒唐，杨秀清荒唐而霸道，韦昌辉杀人入魔，石达开的缺点就是过于完美。太平天国已经完蛋很久了，时至今日仍然能让人钦佩的也只有石达开一人而已。石达开生于1831年，广西客家人，家境殷实小康，姐妹四人，是家中唯一的男丁。8岁那年爸爸死了，小石达开带领自家姐妹又是经商又是务农，搞得有声有色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习武修文不辍，成为一个文武双全之人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常常为别人排解纠纷，赢得十相公之称谓。相同年龄的现代人还在父母温暖的怀抱中想着玩游戏。洪秀全和冯云山传教到广西，听到如此人物，赶紧去拜访，如同刘备拜访诸葛亮，欲与之共商大计。石达开是太平天国上层人物中唯一一个由洪秀全亲自邀请出山的人。当时石达开只有16岁而已。洪秀全和冯云山没有拿拜上帝教那一套鬼把戏去忽悠年轻的石达开，而是直接告诉石达开：清朝是鞑虏，害我大汉，不行了，要反，要恢复汉人的荣光。石达开没有加入拜上帝教的必要，因为他自己不缺吃少穿，也没有被人欺负，他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。但他最终还是加入了拜上帝教，参与太平天国运动。并不是因为他相信神神叨叨的那一套，而是要借助那个平台反清复汉，救民于水火。或者说，他是一个心怀天下之人。这样的人在近代历史上有过不少，比方说徐锡麟，比方说林觉民，比方说部分共产党人，都有很不错的生存环境，却愿意为了国家和民族抛弃那一切。所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这话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点大，对和平年代的人而言有点遥远，但是对石达开那种人来说很近，特别是乱世的时候。鲁迅说，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如李时珍，有拼命硬干的人如岳飞，有为民请命的人如彭德怀，有舍身求法的人如谭嗣同，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毫无疑问，石达开就是这样一类人。不论在哪个时代，在任何行业都会闪闪发光。太平天国领导班子中的石达开，既没有天赋天兄附体，也不参与权力斗争，他的一切都是从战场上得来的，受之无愧。萧朝贵战死在长沙，石达开西渡湘江开辟根据地，解决了太平军的粮草问题，重创清军，让左宗棠望而兴叹。随后为全军先锋，夺取岳阳，占领武昌，随后顺江而下，短时间内挺进2000里，抵达南京，让清军闻风丧胆，赢得人生中第二个绰号石敢当。当时石达开年仅22岁，近代史上绝无仅有，很有当年冠军侯之风采。石达开赢得了那个时代所有人的尊重。杨秀清的棍子打了很多人，还想打洪秀全，但从没有打石达开的念头。定都天津之后，各位大佬忙于选美女享乐， 趁机敛财，唯有石达开从不参与。大家都在享受革命果实的时候，石达开率兵西征，对上曾国藩。从年龄上看，曾国藩年长石达开20岁，多见了20年世面。从学历上看，曾国藩高出石达开许多。从家庭背景看，曾国藩比石达开显赫。从军事水平看，曾国藩创建了湘军，堪称军事家，石达开只是统帅。但是战场是另外一回事，只看结果。1855年冬，太平军北伐失败之际，湘军拿下武汉。曾国藩的战略是指挥湘军重走太平军的路线，沿江而下。所以接下来曾国藩要拿下九江，对上了石达开。从装备上讲，曾国藩占优势。湘军初次攻打九江、未果，曾国藩认为九江很难攻破，就和大家商议，兵分三路，各个击破太平军。湘军大将罗泽南去进攻南口，败于石达开版本的空城计。罗泽南原本也是一个谨慎的人，文武双全，但是在晚辈石达开面前还是嫩了点儿。猛将塔奇布继续攻打九江城，但是他碰到了同样勇敢的太平军大将林启荣，双方一场大战，攻城一方的塔奇布损失更大，无力再战，三路人马一转眼败了两路，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水路。曾国藩亲自坐镇鄱阳湖督战，湘军水师装备精良，由于太平军硬碰硬，胜算较大。石达开也亲自赶往那里，准备和曾国藩过两招。他和前线指挥官罗大刚商议一番后，制定战术，如此这般对付曾国藩。曾国藩坐在大船里统筹全局。开始几天，太平军那边没有反应，死一样的沉寂，冰冷而沉寂。这样一连沉寂了5天。第6天午夜，太平军那边传来巨响，仿佛是炮声。湘军水军以为长矛打来了，赶紧从被窝里爬起来，发现啥也没有。又睡，又听见巨大的响声，又起来，又是啥都没有。如此这般，当然觉也没睡好，白天也没啥精神。接下来几天也是如此。这就是曾国藩的缺陷所在：谋略有余，临机应变不足。有统帅之才，但并不是合格的指挥官。石达开明明是疲劳战，曾国藩就是没有处理好。几天后，湘军撑不住了。白天也是瞌睡，然后石达开用少量的小船前来骚扰，惹得湘军一阵乱打，结果是大炮打麻雀。石达开就用小船把湘军引入预先设计的伏击圈里痛殴，气得曾国藩直跺脚。水战再败，但曾国藩是不会认输的，他集中力量，不顾他人劝阻，再次水陆两路进攻九江城。曾国藩以为是出其不意，却在石达开的意料之中。石达开已经给曾国藩准备好了饭菜，一个字：火。当初曹操带兵南下，梦想一统天下，结果在赤壁被周瑜一把火烧没了。朱元璋和陈友谅在九江城外的鄱阳湖决定生死。朱元璋瞅准机会，一把火把陈友谅的家底儿烧得精光。对于这些往事，曾国藩是熟悉的。但是他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石达开呢，就准备在相同的地方重复之前的故事。不过他准备让曾国藩扮演当年的陈友谅。当年陈友谅的船大，如今曾国藩也是一样。当年陈友谅是进攻的一方，如今曾国藩也是一样。当年陈友谅为了消灭朱元璋，不顾很多不利条件，如今曾国藩也是一样。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。水面起了大风，很像当年赤壁之战中的那阵东风。曾国藩感到一丝不祥，于是，一向不迷信的他来了个临时抱佛脚，点上红蜡烛，祈求老天保佑，不要让太平军今夜来攻。然而，石达开的人还是来放火了。风吹火，火追风，很美，很壮观，很邪恶。和之前的陈友谅一样。曾国藩的家底儿也在大火中化为灰烬，前后相差500年，同样的地方，同样的故事，同样的结果。曾国藩再次绝望了，再次觉得人生没啥意思，上对不起皇帝， 下无颜见江东父老，灵魂上对不起孔夫子。再一次投水自杀，再一次被救起来。当然，他再一次庆幸没死成，因为强悍一时的太平天国内讧了，石达开离开之后再也没回来。但曾国藩却迎来最大的克星，最大克星和最大的机遇是谁呢？就是曾国藩满心热爱、一心保卫的咸丰皇帝。是不是很搞笑？一点也不。曾国藩性格中谨慎为第一，不干没把握的事。江中原投水前夕曾向曾老师求救，他见死不救，原因是兵没练好。咸丰催曾国藩出兵，曾国藩表示兵没练好，咸丰表示给我上。曾国藩原本应该对皇帝强人所难不满的，但他是个忠臣，感到皇恩浩荡，一再的不上战场，皇帝没有降罪责罚，是个明君，不容易啊。曾国藩和太平军缠斗了很多年，功劳、苦劳、疲劳都有了，却没有升级。因为他是汉人，因为皇帝防备他，担心他壮大成为军阀。如此不公遭遇，换成别人估计早就撂挑子了，但他是曾国藩，他一心为皇帝，无怨无悔。太平天国内讧之际，鬼老伸出咸猪手，本应是曾国藩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关键时刻，曾国藩的爸爸死了，按孝子贤孙的传统要守孝三年，按当时的情况，守孝三年黄花菜都凉了。所以咸丰皇帝也很干脆，给曾国藩放假三个月。曾国藩觉得自己帮皇帝大人干了那么多事，受了那么多委屈，理当得到更多的安慰，就给皇帝写文件，述说自己干的事和遭受的委屈，写的是情真意切，生动感人，但是字里行间的背后却是想要更大的权，包括财政权和人事大权。当然，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对付太平天国，更好地替皇帝分忧。皇帝大人啊，虽然我比你年纪大，但是需要你的安慰。但在咸丰眼中，那意味着曾国藩更强大，一个强大的曾国藩会威胁到帝国的根基。一番思索之后，咸丰决定恩准曾国藩在籍守制三年，实际上是把他晾在一边，面壁思过。曾国藩听到皇帝的隆恩时，简直是晴天霹雳，自己被心爱的皇帝抛弃了，就那么抛弃了，痛苦的心都碎了。接下来三天三夜没吃饭没睡觉，皇帝啊，你太绝情了。那种痛苦有两层，一层是感情上的，相当于把所有心思集中于一个人身上，然后被对方踹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男人全心全意爱一个女人或交一个朋友，然后对方不仅心有所属，而且冷酷无情，那种感觉就是感情上的痛。第二种是理性上的痛。按照当时忠臣的思维方式，曾国藩只能为皇帝办事，他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都是为了皇帝而存在。那么多痛苦和失败，讥讽和嘲笑，他之所以能忍下来，都是为了皇帝，为了国家，皇帝的家。咸丰虐曾国藩千百遍，曾国藩对咸丰心不变。因为战事吃紧，一年之后，咸丰被迫让曾国藩复出。曾国藩再次感谢皇上英明，他更谨慎了，更努力了，局面更好了。太平军内讧，石达开出走，向东颇为顺利，湘军兵锋抵达合肥，却兵败三河镇，亲弟弟曾国华被太平军击毙，成为大清帝国的烈士。不管怎样努力，总是差那么一口气，总是不能给分崩离析、摇摇欲坠的太平天国致命一击。机会来自慈禧太后，咸丰总是压制曾国藩，并不是曾国藩做了对不起咸丰的事，而是咸丰看到曾国藩做大之后军阀的危害。如果不是肃顺主张重用汉人，曾国藩的日子更不好过，所以整个湘军集团均认可肃顺，想在肃顺的领导下过好日子。咸丰死后，胡林翼和曾国藩讲两宫太后和肃顺的斗争情况，向来谨慎的曾国藩感叹：“妇道人家参与朝政，我朝之不幸也。”但曾国藩万万没想到， 那个妇道人家的手腕老到毒了，把所有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，而且以更为有力的手段帮助他消灭了太平天国，帮助他实现人生价值，最后又灭了他。慈禧纵有百般不是，至少在看人和用人方面是第一流的，至少不比她丈夫和公公差。道光手中只有一个林则徐都用不好，咸丰更是不敢放手使用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。慈禧看到曾国藩相当于白手起家帮助大清打江山，慈禧看到将近十年来曾国藩遭遇了很多挫折，总是不卑不亢，打下牙齿和血吞。慈禧看到即使曾国藩受到皇帝的敲打，也是忠心不改，所以慈禧判断曾国藩如此做法并不是为某个人效忠，而是效忠大清王朝。只要大清王朝在，曾国藩的忠心就在，所以慈禧决定把曾国藩当驴子，先让他拉磨消灭洪秀全再卸掉。好吧，曾国藩的忠心和忍耐得到了回报。